比方说我出家后，我自己有一小段时间夏天训练自己在美国伯克莱大学那个镇的街头上面过夜，我自己训练，我自己站在街头上过夜，
没有人强迫你，
我自己啊，就因为夏天我们学院有点像是放暑假，我出来参加活动，然后我就晚上就住在就在那个街头上过夜。伯克莱大学那一带很有名的，70年代是嬉皮的时代，我在街头上在那里过夜不算什么了不起，我就训练自己过看可不可以过这个生活。那一次的体会，那一次的体会就是呢，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本来我们就这么样子啊，不怕人家抢，不怕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呢，你才感受到佛陀他们当时的时候那种精神。为什么出家人他所需要的东西非常少，三衣一钵还有简单的一些必需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心灵最没有束缚，因为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包括你的生命安全，包括你的所谓的人家会不会来跟你骚扰什么，这些你都放下之后呢，你的心才能够最宁静最专注。那这一点我后来因为也有几年一个人在美国乡下住了，完全看不到邻居，最能体会到为什么佛陀他们以前修行的容易有成就，就是因为心能够达到这一点。我们现代人不管出家家都一样，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包袱太多，那不管出家在家如果能把包袱放下去，禅宗也一直强调这一点，你放下了之后呢，那就不一样。
是啊，非常的赞叹师父。对不起骨灰法师哈，我刚刚听到您有一段话，就是说真言师父往生之后，法鼓山的重责大任就落入这个你们这一辈，
我们第二代啊。
那么我印象中圣严师父往生之后，对于要选住持啊，那当然就是我自备的会优先考虑。我那时候就内心在想，哎，我这个学长国辉师父哈，有没有可能当上佛骨山的住持？我内心非常的期望说，哎，宣布出来是国辉法师啊。结果呢，现在呢是由果东法师担任，果东法师我就不认识哦，所以呢就觉得哦，原来是果东法师。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呢要请教师父的是说，像这么一个艰巨的重责大任交在你们果之辈的一个师父身上，这个可能是师父您当初出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接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对您而言，这么一个重责大任，您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把它接起来？因为就我所了解，法鼓山还有很多工程还没有完成，所以对你而言，这样一个责任的承担，您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打算用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把它给完成？
圣严师父，那这个心愿就是希望完成我们法鼓大学哈，我们现在佛教研究学院已经成立的了，这也是圣严师父还在的时候他看到的哈。他我们开学那天他很高兴哈。那其实我们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哈，就未来法鼓大学呢，在农参事的时候就已经在筹备了，所以教育部也跟我们说，你们是筹备最久的一个学校，没错。是十几年，可能快20年了。就是为了，那就是培养我们呢，社会所需要人才啊。因为现在呢，虽然这个台湾哈，或者是国际啊，不管是经济、科技都进步，但是呢，一种人的品质或者是道德伦理呢，没办法呢，兵家齐驱，那一定要靠佛教啊，来我们的这种的佛教精神呢，跟这种的教育的来结合，来培养出来的人，真的对社会有大用处哈。也不是说一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就没有用处哈，但用处是比较有限哈。我们真正就是真的 他有又有专业又有佛教的一种呢精神的熏陶啊，或者是修行的一种理念，那真的对我们整个世界是更有用啊，可以这么说。至于所谓的众德大任呢，其实我们这都学这个民主制度呢，我们僧团那不是说这个所有责任都是这个住持或住持来扛，不会，因为既然我们人虽然在台湾几个道场当中不算最多的哈，我们现在呢有现在出家200多位呢，200出头，我们升学大学生学生大概100位左右呢，也不算人数很多的哈。那我们做的事情呢也不算最多，但是不少。那也就是在家信众，我们呢也给他们佛法啊，然后呢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他们也能够为佛教界为法鼓山做一些事情，然后是这样做起来的。那就是我们开会，用经来开会，我们有制度，那就从农禅寺哈，圣严师父在的时候，那这个开会，那开会就累积出来就很多的厚厚的资料，那都有制度，这个都有规矩啊，那一切照制度照规矩，我们找专家来教我们，就是现代化的经营方法，那浓度发这个什么我们的理念哈，那以前是丛林的这个规约嘛哈，百丈新规，那我们要配合现代的专业的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等于现在的一般的这个什么这个等于是一个大的公司或者是国家的一个一个部门经营一样啊，所以没什么问题的。那我们只是代表而已啊，所以每个部门每个层次都有人在做的。那早期我们每个人要像我都要轮过煮饭的，煮早餐，要不然呢就是副厨啊，煮中餐晚餐叫做主厨。一个月轮一次，早期的轮过，那现在不用，现在因为女众比较多了，那女众这个负责去出航，啊，所以分工合作，那也没什么问题了。那虽然这个释延师不在，其实每一代都一样哎，任何不只是出家的道场，包括世间的那都一样，一定会一代一代一定有传承的问题，历史也都是这样子嘛。历史的过程，没带没带，就江山什么代代要人才，那就是能够把什么叫我们叫它永续经营嘛，啊，阿弥陀佛。
我刚刚听到这个智义法师，他刚刚在描述他这个出家，这个他要把他完全放下去体验在街头上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不知道说智义师父，您除了这方面的一个体会，您在修行上面有没有比较什么样子的一个修行体验可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
我其实他在当这个我的学长国维法师在回答的时候，我以为你会问我相同的问题，所以我都在默默的
当然不会一样
答案，结果都问我不一样的问题，那我没办法，这个我还这本来还写了小抄，结果都用不上。是这样子的，这个特别是回来台湾之后呢，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跟我个人有结合，就是说，其实我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个人的修行呢，我就是比较关心的是整个那个我们的汉传佛教，特别是出家的这一个僧团。他的未来的走向，那我简单讲，我回来的感觉是说，以我们这一代啊，还有下一代，我们原则上在汉传的经论上面呢，下的功夫不够，时间上面还有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啊，不够，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们应该要推动这个部分。所以我其实在去年9月份有一个国际会议嘛，我提出了4个方案，后来我自己还加了2个，就是这其中第一个方案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汉传经论呢，我们出家的法师们，当然包括在家的，需要更深入，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一个传统本身呢会有点 就是深度不够，就是我们有点希望发起就是阅藏。因为我观察了古代的大师跟近代大师啊，他们的年轻的成长的阶段里面呢，如果有阅藏，不管他阅的分量是全部还是部分，或者时间是短或长，对他将来的很重要。
打岔一下，请问师父什么叫做阅藏？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什么叫做阅藏。
我们大藏经篇幅很大，一本一本一本很多本，古代的人有一个方式，就是从头把它读到尾，读一遍，这样这个叫阅藏。那等于但是回到您刚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修行的心得这些，佛陀在经论上面啊，在从印度传来的经论上面，其实讲得很清楚，那个修行的次第，只要按照这个次第，确实去做，就会有心得，就会有收获。那这一点呢，我很强调，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也不是我们的师父祖师大德讲的，这是佛陀整个在印度的传统是这么做的。所以照理说，我们只要把这个传统恢复了，而且要好好的恢复，不是只有取它一小部分，要尽可能完整而且有次第的恢复，这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修行的成果。那么总括来讲是什么样的次第呢？据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一开始就是要发心，然后就是要从戒律上做基础，然后就是根据文思修这个次第。那每个阶段有它的标准跟要做的内涵。那这个最前面这个过程我们叫做顺解脱分。那么顺解脱分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在诚实论有讲什么样的人呢可以栽培顺解脱分的善根。它有个对比，比方说呢，有人做很大的布施功德，可是并没有种这个解脱分善根，但是有人呢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布施，他就种了这个善根。种了这个善根呢，它是必要的，因为是你的解脱跟将来修菩萨道成佛的必要条件。那这里面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12个字，那么就是叫做真上义的，还有呢心求涅槃，厌患生死，就这12个字。这12个字决定的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那事情是很大或很小，在这过程中有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刚刚讲这个往这个方向，就是真上义的，我们内心有没有这样的强烈的意愿发心，然后我们的方向是不是朝向涅槃，同时就是刚刚讲要舍离厌患生死轮回。生死轮回指的是这一种烦恼，令我们一再一再的生死轮回的那种烦恼的动力，这个要把它要看清它的真相，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所谓的修行的成果或者心得，都不离开这个原则。至于我们点点滴滴的过程中，有所谓的善根啊，就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讲经》的善根发相，乃至根据刚刚讲的。顺觉的分是修五天心观四念住，顺觉的分呢就观四圣地，这个其实都讲得很清楚。那所以只要把这个了解的清楚的具体的方法实际去做，一定会有成果，一定会有心得，只是可能每个人的他的能力跟深度在这一生来看可能不一定，可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延续的多生多世的这个文思修的三根，对。所以其实那因为每一次的这个体会，每一次的进步，每一次的身心状况的改变，这个都是水到渠成。原则上就刚刚讲了，按照刚刚那个原则，就会有。那只要你还没有成佛以前，都还没有到终点站，都是那过程。那这些过程呢？都是很宝贵的经验，但是呢，还不是最究竟。所以经论就像我们的一个指南针一样，就像我们地图一样，包括我们的师长，还有良师益友，都非常重要。那这些因缘都促成了 能不能够修行有心得成果的关键。
是，非常谢谢智义师父。那么我们刚现在接下来请教普慧法师类似的问题，
就是不一样的问题啊，
类似的问题
又变了
啊。因为呢我这边的资料呢，了解师父在博士论文是写安般守义啊，然后呢您常年跟着圣严师父也是参禅打坐，那么不晓得说在这个禅修方面啊，是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以及呢如果在座的这些同学们如果想要学习打坐，他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注意，或者是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学习会比较不会走岔路，乃至能够很安然的这个走上去，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师父您自己对，在修行上面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体验，以及如何告诉大家如何学习禅坐。
其实最初呢个人的体会不是打坐哈，其实念佛呢，不是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有一点心得哈，就是其实我们法鼓山虽然是主要是禅宗的道场，但是我们也念佛呢啊，应该说唐朝从宋之后基本上呢是禅净双修啊，因为其实净土的这个法门呢、成立比这个禅的修行还早啊，道安大师的时候他就要修这个弥勒净土啊，慧远大师这庐山那是东晋了，他就是成立这个什么庐山的这点莲社啊，那很多禅宗的祖师也都是有念佛哈，从世祖到信大师啊，那这个历代祖师大部分也都有念佛啊，所以修行的法门呢，可以因为我们是汉传的佛教哈，主要是净土念佛跟禅哈，那特别是禅宗啊，因为宋之后呢，一直到明末释大师出世的复兴，还有就是清末民初哈，也可以说一些释大师嘛。其实还有其他的大师嘛，那主要我们说的是这个明末释大师，清末民初有释大师，那也就是佛教哈一样，它有兴盛的时候，有衰弱的时候，那特别清朝啊，等于是佛教整个呢一种呢没有这个，等于是也是跟这个清朝啊闭关自守的关系呢啊，那这个整个国家都受到大家的这个历史都印象都还有的话哈，已经受到侵略哈，快被瓜分掉了。佛教更是就是什么没办法保障啊，所以变成特别是文革的时候大的佛教受到很大的摧残，所以等于佛教的这个观念或者方法啊，只要观念正确有方法还有人教，那一定会有体验啊，这个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啊，但是也就是佛教有它脆弱一面啊，一下子如果是有什么一个外面一个局势的这个影响呢，马上就受到破坏，马上这个不但没有人才，甚至佛法常常很多末法思想产生，也是这个原因了啊，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需要代需要培养人才，需要有佛教复兴啊，或者只要中间有一代有一个几十年断层的话，那佛教马上就往下走啊，所以就是刚刚法师所讲的，有按照佛教的义理还有方法还有语言教，那体验不是困难的事情啊，重要 就是要有人要懂得经论，有人会指导要参修，那一定有修行的成果哈，所以这个因果是不爽的哈。那以这个法鼓山来讲，我们主要需要能够复兴呢，那个汉传的禅佛教哈，因为大家如果可以知道哈，禅是传播到西方是靠日本人呢，啊 ，Zen 是日本发音呢，啊，我们叫禅嘛，啊，但是 Zen 是 G-E-N 嘛哈，那禅其实是 C-H-A-N 嘛，那西方人他们知道的是 Zen， 你说 C-H-A-N 这个禅，他们不知道，啊，那这个是很可惜，是很可惜的事情了。啊，为什么这个唐宋对佛教那么兴盛？那其实佛法那个是在中国、印度传到中国，那这个是中国这个唐宋的时候把它发扬光大，传不到世界，竟然传是日本人在传，那这个表示说我们汉传佛教好，那我们以禅宗来讲的话。那我们是非常心痛的事情，哦，所以为什么圣严师父这个悲愿需要发扬汉传佛教，特别是汉传传佛教，哦，原因在这里，那就是要培养人才，要教更多人能够懂佛法，能够懂得佛法的观念，懂得佛教的修行方法，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得到你修行的利益啊，哦，那净土也更重要啊，哦，净土因为更是三根普遍哈，那我们一啊，当然在这个净空上人啊，要专门弘扬净土，那我们觉得也是更重要的事情，那更啊，这个特别是华人的社会能够大家能够这个受用，特别能够就是儒释道能够会通，其实历代祖师呢，也包括禅宗很多祖师都主张要会通。不但是禅净双修，而且要呢，三教呢要会通，那这样的话佛法才能够呢，普遍，让就是更多人那个受用。好，我就先讲到这边哈，阿弥陀佛。
依序类似的问题，继续请教智义法师啊。假设有一个团体，他的一些弟子们呢说，我跟着这个老师，跟着这个导师修行多久之后呢，我可以证得什么样子的果位啊，那么或者是会有什么样子的一种所谓的明心见性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不晓得法师您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们学佛的同修们或者是初学佛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个，乃至呢已经学很久了，那么自己好像修行也没什么进步，然后碰到这个类似的人给他宣传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有这样子的一个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法师，那么这里面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怕的是我们毁谤说他没有了，但是骗人的，那么自己失掉这个机会，那么又怕呢是我们真的是被骗了，到底要怎么样的正确的一个判断？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20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念完硕士回到台湾来，当时的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假设了，这其实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呢，那个人跟那个团体还没有很庞大，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同学认识这一个人，结果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因为早上上了一个课，下午就去拜访这一个人。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呢，我很不客气，我就问了他三个问题，问他本人，问了他三个问题，那个问题还有他怎么回答，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后来呢，他这个人以及他那个团体呢，渐渐的就被台湾的佛教知道，而且就是说注意啊，到底他们有没有刚刚讲这些问题。其实那一年呢，然后我就又回到美国，刚好是圣严长老人在纽约，还有在纽泽西的仁俊长老，国会法师你可能不知道的也可能知道，就我们那时候美东啊，美国东部还有些佛学团体， 就在东突禅寺召开了一次这么一个座谈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那当然那个细节我也不用讲太多。好，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很中肯来看呢，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怎么去判断呢？很简单，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就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修行是有成果的，我们要看这个果是怎么来的，他有没有具备该具备的那个过程跟条件。比方说有一个人今天他晚上睡觉，明天早上他起床后跟这个全世界宣布他是佛或他是什么什么，那我们就检查一下他这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个是正确的。阿难尊者在佛陀入涅槃后僧团要结集啊，那么大家是主持这个结集，那么那一天呢，他没有被允许加入这个结集，因为他不是阿罗汉等等等等，他就在那一天晚上用功修行。但是他用功修行的到了就是初夜中夜后夜啊，他还是没有证阿罗汉果，他太疲倦了，他其实太精进过头。那大毗婆沙呢有解释，后来他就是想要去休息，他要去休息的时候呢，头就是要靠下来，要躺下来，他的头啊还没有碰到枕头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证得阿罗汉果位。那这个事情就我刚讲好呢，那好，然后呢他就去见那个大迦叶尊者，就跟他讲，我现在已经有了你们开出的那个条件，那请允许我加入你们这个团体。那么据说他们是在一个山洞，而且是从外面封起来。那么他的条件就是得阿罗汉肉尽解脱，还要得三明或六种神通。大迦叶尊者既然，当然大迦叶尊者说，既然你已经，因为里面有499个，还有更多都是这样子，他说你就自己进来吧。所以呢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那是在那个时代，还有阿难尊者本来就是出国，对他来讲这个距离不是那么远。以我们现在来讲呢，一样我们要观察这个人他是怎么样能够得到他所宣称的那样子。那这个事情是可以勘验，禅宗也是一样啊，都可以勘验。比方说以前那个人，就刚刚讲发生过的，他自己判断错误，就我刚讲我问了他三个问题，那么后面两个问题就是问他这个状况，因为他宣称他自己是大彻大悟，那我就问说，请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这个大彻大悟的状况是什么状况。然后我就问你第二个问题，你这个状况呢跟古代的这些祖师们的大彻大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当时就问他这两个前面一个问题，也是比较 不重要问题，就根据他的回答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那离开之后，我们在路上，我自己跟我的一起去的就商量，我们自己也觉得他没有大彻大悟，但是觉得他有一定程度。后来他的表现，他也出版很多书，从他表现来看，他有很强的定力跟反省力，但是距离所谓的大彻大悟应该是还有距离。所以那当然正如我刚讲的，不是不可能，那我们也不需要太盲目的去追崇。每一个人就算不要说大彻大悟，就是佛在你面前，你跟着他，你就能够，就是刚刚讲获得阿罗汉果，获得大彻大悟不一定。在佛在世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得阿罗汉果，这要看他本身的条件。佛的父亲没有到阿罗汉果，还有很多人没有，包括还有一个国王啊，一个国王造了很多那个有过错的事情，后来反悔的皈依的，那么来到佛面前，佛也为他们说法，可是他们都不能得阿罗汉果位，你看自己的状况。可是也有人得，比方说有几个极端例子，一个是杨戬摩罗，他杀了499个人，最后一个要去杀佛陀。 还有一个人就是坐立盘陀，他是最愚笨的，就是人家教他一个偈颂，他到了后面就上面的忘记，可是他几个月后佛陀教他一个方法，他几个月后也还是得了阿罗汉果位。但是这些人是过去生中都有栽培很好的善根，所以刚刚讲罗斯因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有能力观察那过去生，这也没关系，你还可以看他的表现。那么一个大彻大悟或者是证果位的人一定合乎戒定慧。圣严长老以前他有讲过这个故事，他说那个禅宗里面有一些特殊例子，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特殊例子呢普遍化，当作大家都这样子。比方说他说南拳斩猫，他是为了那个当下的一个特殊的机缘，他不是天天在斩猫，天天斩猫也不一定有那个效果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是很重要问题，其实非常重要，这个是过去佛教有面对过，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需要去了解，而且应该要很谨慎的。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人去思考或者面对，照理说这应该是佛教这个教团教界，它应该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中，比方说就像我们说的中央机构，它有责任负责来鉴定跟来澄清。对不起，我就大概这样子。
既然这个问题很重要，能不能够请果慧师父多说一些？
看起来呢，就是所谓的新兴宗教啊，因为修行嘛，有体验哈。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啊，但就是说，没有合乎佛法的，刚刚法师所讲的，戒定慧的原则，啊，合乎十圣地八三道善因缘的这个原则，那有合乎佛法的正见，佛教的修行方法，那有它的果啊，是这个有习因。那果会有，但什么时候会有还不知道。但佛教佛法的已经告诉我们，只要什么这个走这古仙人路，那一定可以有修行结果，就一定是不用怀疑的哈。那至于说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就是有点过去一生。有修行过哈，就像六祖大师一样，那一下子听到应无所住升起心，就马上开悟。那过去是有修行的，那有点快，有点慢，那就过去是累积的善根或者因缘啊。所以我想，这个主要就是说，对个人，我们这个佛教界来讲的话，啊，这相信这不必怀疑。那主要就是说呢，一些外道。或者是新兴宗教哈，那我们就要给他呢正确的判断哈，不能人云亦云啊。这个人家说他有什么他是什么佛的，他什么就一窝蜂的跟他跑，那这样的话就失去正信那佛弟子的这个立场啊。所以我们要不必太这个在意啊。果什么时候会出现？种啊，就所谓的菩萨怎么样？为因种恨为果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只要累积因的这个福德因缘智慧资粮，那果一定会出现。那至于什么时候出现，那我们不必太计较，因为其中很多因缘的这种这个变化啊是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要区别，那就是新兴宗教跟外道，我们要看清楚，那不要被他们呢所骗、所迷惑啊，那就不会对我们自己呢本身造成问题。
对不起哈， 那么这个问题，两位师父从不同的观点去说。那么对于我们初学佛的人呢，我们可能对这方面呢要先有所了解。最后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请两位师父来呢，除了谈谈他们自己的学修历程之外，他们之所以选择出家这条路，这样一个身份，他们对于所谓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观一定跟我们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换个角度说，他们对他们自己生命的愿景啊，到底呢跟我们在家人去规划自己的生涯会有什么不同啊？比如我们举例，我们可能很多在家人他很希望毕业以后多少年先拥有第一个100万，然后呢多久之后呢拥有自己的房子啊，乃至呢以前我们这个同学会就说你五子登科了没有啊，房子妻子啊车子啊孩子还有一个什么子钱子那么所以呢他们出家师父们他们对于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观一定，或者是生命的愿景一定跟我们在家人不一样啊，请他们谈一谈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形态，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啊？可不可以请两位师父给我们说明一下，先请智义法师为我们说明。
我的答案可能让你们不能接受，或者觉得我在民国，我就是刚刚讲最终于要决定要出家了。实际上那之前有一两年，我的心呢，我自己还在学校，我就自己把头发剃了，就像现在这个样子，衣服呢就换成这一种颜色的长袖。那然后我决定就是一切都结束的了，我要到加州去看看，就是我可能的两个选择之一啊，一个就是在美国，一个要回台湾来。那时候我想，我不要穿一般的衣服去到寺庙，我想到那个百货公司啊、商店啊去找东方式的那种衣服。结果我发现呢，我们平常也去过一些大所谓的大卖场买过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发现找不到。结果我看见的是什么呢？在百货公司一楼各式各样的专柜，卖名牌啊、衣服啊、化妆品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我才恍然大悟，什么叫恍然大悟呢？原来我们所有世间上的东西，我们人类花了太多功夫时间自然资源呢，在这些上面。那所以我的角度是这样的，世界上的所追求的呢，不客气讲，有一次我在飞机上面，就是看下来，飞机快要降落之前看下来，我看见有那种很长一条一条一条的线，那个线就是高速公路，就是然后我看见在这一条一条线上面呢，有很小的小盒子会动得很慢，还有旁边呢也有一些很小的格子不会动房子。我就明白了，我们一生中的追求，比方说以我在美国完成的博士学位，跟不管任何科系一样，他们就是在美国找工作、绿卡、各方面定居、生孩子等等等等等，我就感觉到我们一生的目价值就是为了两个小盒子，一个会动的，一个不会动的。你的每天早上去上班，下午下班回来，你的时间虽然工作是你的一个展现你的所学贡献人类，可是呢它同样换成的价值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东西。那当然我要讲的这个，当时是我一个出离心非常强烈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出离心很强烈的时候呢，看现在面前这些东西都觉得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就是 另外一个描述就是又熟悉可是又陌生。当然我不能说每个人都一定要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间，因为这也是个过程而已。那我回头要讲的就是说呢，世间上的呢，我们最重要是看清真相。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确实对人类对这个世界有实质上的帮助，就是佛教讲了，对这一生有帮助，对来生也有帮助，这个叫做善。善的定义是这样的，那我们应该做啊。所以我刚讲，我们就是说并不是只关注自己的修行啊，自己一个小小的生命再怎么改善，它的光跟的有限，重要的是整个就是有情众生整个世界呢都能够朝向这一个没有烦恼，没有贪嗔痴，没有这些争执啊、掠夺啊，没有这些疾病啊、痛苦啊，就是我们说的人间净土，人间佛教人间净土。这个是佛教并不是宗教，它是把真理，把整个生命的最究竟的真理跟最究竟完美的状况，那佛掌握的体现的说出来，就是那这个我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呢，那真正的是生命的意义，因为已经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呢就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的。乃至所谓的成佛，它不是一个终点站，成佛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发愿了，生生世世没有间断度化有缘的众生，那这个就是真正的生命意义。当然我们这一生能做到多少这个不一定，可是呢佛法的观念这是真相，生命是就是这样的。以你的愿力，要不就是你的业力，要不就是你的愿力，一直都在持续下去的。除非你决定做阿罗汉，就是说不要再来轮回里面了，自己一个人进入所谓的涅槃，那么跟这个世间这些痛苦的世间完全不相关了。除非你做这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在佛教来看是不正确也不圆满，是这样的。那我的看法，所谓生命意义就是这样。
谢谢。接着请国辉法师。
我记得我在高中啊，大家那个读过高中，大概这个在毕业纪念册上面呢，那同班同学都要留一句话嘛。我记得我那时候留的是，愿你我在这宇宙之中、宇宙之外，得大自由、大自在。我记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呢。就是在呢，在造贪嗔痴的恶业哈，那呢，这个对自己呢，在造无明烦恼，所以在轮回生死，同时呢，也让别人起烦恼啊，那就没有办法呢，得到自由大自在啊，所以人生的意义、目的。那就是呢，修行解脱呢，帮助别人修行解脱，啊，至于说这个要不要两个小盒子呢？我们对自己来讲呢，不需要哈，但是呢，对弘法利生来讲，我们还是需要的啊。那比如说你们如果能够多赚点钱，那这个赚100万，那很好，你们可以捐给。这个是什么佛陀教基金会花亮讲堂嘛哈，或者呢也可以捐给我们花亮讲堂。
有房
子，那个有房子呢，那也很好啊，那可以让来我们可以来修行啊，也可以当做这个道场可以用啊，所以也有需要。特别如果是呢，我们这个有孩子啊，或者是呢未来会有孩子的话。那很好，那未来可以来什么？来这个读我们
三天佛学院。
哎，我们佛学院了哈。 或者是也不一定出家了，要读我们这个佛教学院了，那像陈一静他是这个在家身份了，那都可以嘛。好，所以对个人来讲，那少一知足啊，也不能够完全没有了。我们既然有这个身体啊，那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知趣。那我们能够修更多的这个福德，那不要据为己有，能够帮助更多人啊，也不一定是完全用到修行的这个需要。甚至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呢，那我们呢有人有灾难有贫穷，我们就帮助他们了。那这个也是呢我们对自己少一知足，那对这个我们的社会，对我们世界来讲呢，我们要帮助更多人啊，用物质帮助他们，用精神，那主要是佛法来帮助他们啊。我想呢这是我们最大的生命意义跟目的啊。阿弥陀佛。
那么我的问题问完了，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虽然我们这个林居士呢已经在问这个尹主任的时间哦，那么还是呢这个很难得的机会，看看如果呢这个同学呢有什么问题要向两位法师请教的，现在可以举手发问。来，那就是你。
是两个了哈，一个是对寺院，一个对家人哈。家人，那就是说你这个居心的话，你要坚持到底，就这样子啊。意志坚定，那这个再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了啊。这个一定有办法嘛。对寺院怎样的考试，是不是寺院考试？
对，要准备什么？是不是有考试才能出家这样？
主要要适应，要学习嘛。一开始我们有行者的阶段，那在家啊，在家生那身份，那这个先进去，那等于帮忙这个，因为里面都出家众嘛，那我们在家的身份有点像义工，那也不像义工啊，比义工那更上一层次了。义工可能比较短期，那我们长期等于是进驻男进驻女啊，在家的身份，那学习一边看嘛啊，看房间那团里面有出家众，那一边看，那就可以考验自己适不适合啊。那以我在龙潭寺的经验，那就是先当行者啊，大概一年两年，那进一步，那就是寺院在你住在那边，那寺院也在看你，也在观察你，那你适不适合啊？那主要是这样子嘛，那就是呢。自己能够适应出家生活，那这个机会就很大啊。那主要就是呢，心态啊，观念的调整，那家里面也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更顺利啊。所以如果有这个心愿的话啊，那就是呢。要发这个愿啊，主要啊，虽然是还没有出家，未来有这个心的话，那就是呢，在家的时候常常发这个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现在就不能交男朋友喽啊。如果现在有女朋友，那渐渐要跟他们这个讲好了，或渐渐怎么样，那就渐渐要拜拜喽啊。那这个不能脚踏两条船嘛啊，所以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要往这个方向走啊。那我刚刚讲的也就是修行来讲的话，大乘佛教哈，不一定要出家哈，在家能够当个很好在家人，对社会也贡献是很大哈。像以前的这个你在家生，在家生有的有结婚的，有的不结婚的嘛啊，那同样你都可以对佛教界会有很大的贡献，主要是要发那菩提心，有这个悲愿啊。至于是你在家你出家都不一定太那么计较啊，只要你有这个心愿的话，那就要坚持啊。那就是如果你在家生的话，那也要坚持啊，在家生你在家生的身份，那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弘法立身啊。
还没有其他问题？那个邱成伟。
两位师父阿弥陀佛。我在此日有一个有感而发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台湾大学的那个哲学系里面，好像我因为我是就读华范大学哲学系，我们哲学系只有那个佛学概论是必修课，但是其他话我先不要讲说其他有宗教背景的那个哲学系好了，就是说像佛光大学或者是慈济大学，就我所知他们的哲学系的那个佛学概论好像只是一个选修而已，所以这我有点感慨。那我有一个同学后来他转到毕业学校的哲学系以后，他跟我说他觉得佛学概论其实没有必要再作为一个哲学的一个必修，这我蛮感慨的。那我就是有一种就是当时我后来看到圣严师父他其实有讲一句话，就是说佛教这么佛学这么好，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知道。那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就是说就是我后来我是很高兴很感谢我那当时在教我佛学概论的那个教授，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我的那个缘没有办法就是吹得那么快那么熟，可以就是很快接触佛教皈依佛门。对，阿弥陀佛。那其实有很多部分我讲还不太完整，
不晓得您的问题是什么耶。
我不是一个问题，我只是一个感慨而已。
哦，是。那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问题。
对不起，那个郭先生，这个我稍微回答一下，简单讲。
哦，是是，
我是台大哲学系的，那我最近也认识华范的哲学系，还有他们的好几个单位啊。实际上这个我同意，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体制还有大学里面的课程里面呢，应该要有佛教的，不只是在哲学系啊，这应该早就应该是个通识教育。哦，或者是宗教与人生啊，什么人生哲学，早就应该放进去。这个在全世界的教育的观点来看呢，台湾是一个特殊的，但是台湾不是最差的，就是把宗教好像很害怕，让它进入以前台湾大学在解严以前还怎么样，出家人是不能进台大的，
不能进台大演讲。
对，那这些当然现在都已经放宽了，可是很明显的还不够。就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上的包括我们的大专学生的这方面的很显然是不足，这个宗教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个佛学的基本的素养哦，这个很显然是不够。那实际上真的应该跟教育部或这些官员们去争取这些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那位林同学。
就是第一个立场啊，就是任何宗教哈，只要不是偏激的宗教呢，基本上应该是劝人为善，也会是为了这个世界和平嘛。那基于哪个宗教都会这样讲哈。但是以佛法来讲的话呢，很重要就是知见观念，啊，是八正道，从正见开始，要厘清哈。特别是要正确的因果观念，还有因缘，要有这个因果因缘啊。那再厘清就是佛法跟一些新兴宗教或者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印度当时就很多外道，六十种外道，很多外道。现在是一样，不是台湾了，日本很多新兴宗教，有些的新兴宗教。他可能先有一些修行经验，渐渐他也会吸收佛教的教义，看他怎么吸收。有时候他变那边他也会变得有点像正统，以他也会变啊。那所以我们呢就是看个人因缘啊，如果是我们不清楚的时候，可能就一下就泡进去啊。但如果有善根的话，那渐渐我们可以分辨出来，那我们就可以转出来了。那我们出来呢，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可以呢去跟他呢一些什么说明啊。但是我们如果是 还没有这个能力，那不必跟他辩啊。我们这个先自己怎么样，先明哲保身比较重要哈。否则要跟他辩，这个辩不过他，可能到时候又什么，又回去了啊，也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佛教的所谓的政见观念呢，这跟学历背景，跟个人的职位、社会地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那就是呢，我们呢，从一个基本的哈，佛教告诉我们基本从为善，从人天善法做起，啊，会做布施，会做修福报，就最基础的。那渐渐，那要懂得。所谓的解脱道啊，然后再懂得这个菩萨道哈，那基本其他的新宗教外道可能世间的布施行善，他们也会做，也会做的跟佛教会非常类似，那甚至有些纪律，会比这个他的解释或他所做的可能比这个佛教更严格，像提婆达多就这样子。那他是不是就是这个正统佛教？那不一定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观念啊，主要是要懂因果，那进一步要懂因缘，那就我们就可以判断。那念佛教讲的因缘性空啊，一般的外道或者是新宗教，它最终那大概不是空哈，佛教的因缘性空。一定是其中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是有，你才会变成外道或新宗教。
是这样子，就是说，占用一分钟啊，在我们以我们台湾现在来讲啊，我们知道有几个比较大家公认的，那么以我们学佛的初学者呢，应该是要先在，比方说从南到北啊。有法果山，有几个大的，应该要先在这一些，他们已经是几十年的团体啊，他的这个道场，然后他们的法师们，出家法师们呢，都是确实经过相当程度的正统的训练，然后呢，他们也是社会上是公认的，那他们所根据的呢，都是真正佛法。这个一两千来这样有根据的东西，那么应该要先接触这样的团体哦，就是不管是法鼓山、那个佛光山、慈济、中台山这些比较，就是说几十年下来啊，他们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们所讲的也是非常的中肯啊，合乎佛法的，你把先把这一个先吸收跟了解的，就你把你自己的程度具备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有能力去判断其他的讲的是不是对的，也可以有能力去判断自己要不要去跟他们有什么样，或者你旁边的人朋友有没有这种问题，否则的话你也没有，你自己也不够怎么讲，就是不够那个能力或者内涵去跟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乃至他们那些团体，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现在在台湾有的团体他背后有暴力的做法，比方说他会打电话来骚扰，他会在许许多的场合呢发一些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内容呢完全歪曲真相，可是因为我们现前的法律或者是就是佛教界没有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所以我们至少能够做的就是说像法师刚刚讲的，自己先要站稳脚，那将来或许这个问题能够由佛教界来共同的面对的。那我个人我以前在缅国我也被骗过，因为他们在报纸上登了大广告，我也去参加了活动，我并不知道他们真相，我没有拜他做师父，我只是拜他，后来再去观察他们所说的发的这些宣传的真相，那个当然这个真相就是能够明白，但是仍然很多人 陆陆续续会受到他们的欺骗。不客气讲，那是一种欺骗，因为他们会用外表的还有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来让很多人不明白的人会相信他们。那那一种是所谓的宗教的那种团体的外围啊，外围的制造出来的一种，可以说这种假象。我们需要的是认清他们的真相。当然这个一次或两次有了经验之后，就会比较明白什么才是就是刚刚讲的正确的跟那个，大概是这样，可以用这些原则。
师父，您刚讲了正法团体法鼓山，一直往下念就忘了念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感谢师父，阿弥陀佛。对不起各位，请下课。